好，我们今天是看摩西从第五章开始，他的这个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训诫的一个最后结语的这个段落，在第九章开始，摩西他强调以色列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肯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好像一头牛或者一匹马不肯降服在他们主人的轭下，或者说不肯降服在他们的主人绳索的牵引之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摩西强调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邪恶。相反的，以色列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就使用他们在何烈山造金牛犊的事件来说明他们是何等应着景象的百姓，因为他们在摩西上山接受神所赐的两块法板，并且接受神指示他应当如何建造会幕和敬拜的事宜，同时在山下，以色列人立刻就违背神的诫命，造了一只金牛犊。他们这样悖逆的行为，惹神发怒，以至于神几乎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也就是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就破裂了，几乎要被破坏了。但是借着神的恩典和摩西的带导，甚至我们上次说摩西的带导也是神的怜悯所预备的一位中保，所以借着神的恩典和摩西的带导，才使这个悲剧能够被防止。但是同时，神的恩典也完全恢复他和以色列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摩西要向站在他面前，在摩押平原的这一群出埃及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表明，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才得以存活到如今，而且站在这里，准备要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来得那个地为他们的产业。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才是继续神立约的百姓。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摩西就用一个修辞问句来对这些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百姓说，那么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向他的百姓所要的是什么呢？既然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得以存活，而且还继续的是神的百姓，那么神向他百姓所要的是什么呢？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摩西就提出神对他们的要求，给予他们劝勉。而第十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末了，这整个段落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从第五章开始摩西的训诫的一个结语。那在这个段落，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十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一章的末了，里面重复的提到前面已经提出的一些基本的主题，是把前面摩西所讲的做一个摘要。所以我们今天和下一次，我们就要来看神对他的百姓有什么要求呢？其实摩西在前面也已经把这些主题都已经提出来，但是摩西再一次的跟他们重申神对他们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神不厌其烦的，重重复复的，把重要的真理来告诉我们。也许我们觉得说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耳朵是发沉的耳朵，我们的心是油蒙心，所以只有一再的提醒，一再的重复，然后我们可能才会听见，我们才会听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所以其实我自己一个很深的感触，很多神的话，当我们一卷一卷的书圣经书卷来传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真理真的是不断的在重复，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听多了，我们的心反而麻木了，我们越听不是我们越明白越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相反的，我们越听耳朵越发沉，心更加的刚硬。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来就要面对神更重的审判。所以我想这些话，今天其实有一些东西前面我都已经讲过，譬如说敬畏神，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再重复什么是敬畏神，因为如果不是借着这样重复，我想我们真是很难真正的去明白，而且在生活里面去遵行。好，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就用一个修辞问句来做开始，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摩西用这个修辞问句，他的用意是要把神对他百姓的要求去到最根本，去到最基本，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向你要的是什么，神对他百姓要求最根本的是什么，最基本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接下来摩西要提出的要求乃是把神对他立约的百姓全部的要求做出的一个摘要，提出下面五方面的要求。所以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摩西指向所有神的要求，全部神的要求可以把它归纳成一个最基本最根本的五方面的要求。所以神的要求不比这五方面多，也不比这五方面少。这五方面摩西将要提出来的要求，就是神对他立约的百姓最基本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摩西这个修辞问句也是要写明，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是不复杂的，是简单的。这个不复杂简单不是表示说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力量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但是意思是说是他们一定可以明白的，是他们肯定可以实实在在真正的知道，可以明白神有什么要求，对他们有什么要求。所以不是很困难，好像听不懂，好像无法理解，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看到申命记到第三十章的时候，摩西说今天这个话离你们很近，不需要从天上去取下来，也不是从下面去把它带上来，这就是在我们眼前，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去明白。因此我们看到在先知弥迦书也有类似的一个表达，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就是把它 boil down， 把它整个神的要求把它摘要成为最基本的，而且这是他们确实可以，是他们可以确知的，不是他们不能明白的。好，所以接下来摩西就提出五方面神对他立约百姓的要求，但是这五方面共同的主题 如果我们要把它以一个中心主题来归纳的话，共同的主题就是要向立约的神效忠。虽然是分五方面来说，但是其实这五方面是联合在一起，是合一的，所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向立约的神效忠。向立约的神效忠是包含把他们自己完全的委身于耶和华神，不但是把他们自己完全委身于耶和华神，而且是单单以耶和华为他们委身的对象。也就是说，不是说他们可以把自己完全委身给耶和华，也把自己完全委身给其他的一些对象。这个对耶和华对他们的神效忠，不但包含他们必须把自己没有保留的完全的委身，同时他们委身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不把自己委身给任何人、任何东西、任何偶像，他们单单把自己委身给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一主一神，他们只有一主一神，他们把自己完全委身单单的赐给耶和华神。所以摩西就从五方面来描述他们应当如何向耶和华效忠，而这五方面的描述，我们可以说是把第一条诫命从正面来叙述，因为第一条诫命本身是从负面来叙述，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是从负面来说。现在摩西是从正面来把这第一条诫命叙述出来，所以这五方面其实是有相互重叠之处，也就是说这五方面的意义有时候都是有重叠的，因为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除耶和华以外，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他们只有一主一神，他们必须把自己完全向耶和华效忠。所以摩西就以五方面来说明，而这个摩西提出来的这五方面联合在一起，不仅表达了生命记整卷书的中心概念，也表达了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概念。换句话说，从创世纪到生命记，整个中心的概念可以说从这五方面就可以联合在一起把它表达出来，但同时这也是生命记整卷书最中心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来看耶和华对他的百姓有什么要求呢？这五方面包含敬畏耶和华，包含行在耶和华一切的道路上，包含爱耶和华，和以他们全部的心和全部的性来侍奉耶和华，最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跟律例。我们虽然前面已经，我想我至少重复过两次关于敬畏耶和华，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当再来把敬畏耶和华的意义从再一次来思考。这里他们敬畏的对象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说是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而这位神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向以色列民启示他自己。我们已经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在希伯来文就是我是，这个我是启示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不是因为外在任何东西使神存在，我们的存在是神创造了我们。不但神是自我存在， 并且神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他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个对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的人类是有一点困难明白，因为时间是神创造的，神在时间以外，所以对神来说永远是现在，他是在永恒当中存在的一位神。那么我们也说这个我是特别对于他要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强调神的同在，他们无论往哪里去神与他们同在，神也会信实的来做他们的神，而这位神是无所不在，因为他是我是，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他有绝对的全能，他有完全的智慧，他有无尽的大能，这都是包含在这个我是，并且他不改变，他永不改变。所以耶和华以这个名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不但如此，敬畏神这个概念更是来自于在西乃山耶和华亲自向以色列民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把自己显给以色列人看，这个显现当然是以自然界的现象，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有黑暗，有地震，有脚声，有火焰，而且西乃山整个山都充满了烟。如果我们真的当时在场，我相信虽然神不是直接把自己显明，他是借着他创造的，他的创造来彰显他的圣洁，他是那位独一的创造者，他的威严和他的全能，所以以色列人看见他们颤抖，他们惧怕，神借着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向以色列人显出神可畏惧的同在，在这个圣洁的神，在这位可畏惧的神面前，以色列人立刻他们认识自己是悖逆的，立刻认识自己的罪，他们知道在这样圣洁的神面前他们的悖逆结局就是死亡，他们是必死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害怕不敢到神面前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发现神竟然没有把他们毁灭，这是因着神的恩典，以至于他们没有被毁灭，他们能够看见神向他们显现，听见神的声音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竟然还能够存活，所以他们带着这种对神真正应当有的畏惧去祈求摩西来做他们的代表，到神面前去听神要对他们说的话，然后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然后他们说我们就必遵行。所以这整个西乃山以色列人的经历就启示了敬畏神所应当具有的意义。敬畏神一方面是真正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认识他的圣洁， 认识他的威严，认识他绝对的全能，认识他大而可畏的能力。在这样的认识当中，同时认识到我们人的不洁净和我们人的悖逆，所以就可以知道在这样圣洁的神面前，人是必死的。这是敬畏神一方面有的，对神的、对自己的，就是我们人对神和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所以敬畏神就包含对神存着一种真正的惧怕，真正的畏惧。但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经验，虽然他们知道在这位圣洁神面前他们是必死无疑，但是神竟然没有把他们毁灭。他们可以得见神向他们显现，得听神的声音，却没有被毁灭。他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的认识，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罪人在神面，在这位神面前是必死的，但是神的恩典却保存了他们的性命，所以他们就存着这种对神真正的畏惧，而降服于这位神。存着这个畏惧而降服于神，换句话说，神是可畏的，但是神又向他们显出神的恩典，以至于他们就存着这个真正的畏惧，他们降服于神，并且爱神，顺服神。所以他们说，请求摩西做代表，去听神向他们说的话，然后摩西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他们说，我们就必遵行。因此比较实际的来说，敬畏神的人，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的可畏让人不仅看见神是可畏的，是有全能有威严，同时也看到自己的罪，知道在这位神面前罪人是必死的。所以真正的敬畏就会带出在生活当中最害怕做任何事情得罪神，惹神发怒。所以我们看到在智慧书，譬如说箴言，强调约伯他是敬畏神，所以他就远离恶事。真正知道神是可畏惧的，是真正把神当得的畏惧归给神的，这样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得罪神，他们必远离恶事。这也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一定不参与有跟罪有份。因为他们最惧怕就是得罪神，远离罪恶。但是敬畏神的人，同时因着经历神的恩典，本来是当死的，却因着神的恩典存留他们的性命，或者说使他们得以存活。所以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他们就存着畏惧，而把自己降服于这位可畏、大而可畏的神，并且爱他。所以这个爱就表现在渴望去认识神，渴望去明白神的旨意，渴望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这成为生命当中最深的渴望，最极致的渴望。最害怕得罪神，但是另外一面却极度的渴望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跟遵行神的旨意。 这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表示诗人他不住的默想神的律法，渴望从这样的默想得以来认识神，得以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去遵行神的话，神的命令。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是真正敬拜神的人，是真正顺服神的人。这是摩西提出神向他的百姓第一方面的要求。第二方面是要神的百姓行在神一切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的作者都很喜欢用行走，英文就是 walk， walk in all his ways， 行走在神一切的道路上。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其实保罗是说 walk，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生活。所以旧约跟新约的作者都用行走这个比喻来描述神百姓的生活。那为什么用行走来描述神百姓的生活？我们走路都是有方向的，我们不会漫无目的的，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所以神百姓的生活是有方向的，是有方向的，是以神为他们所定的旨意跟计划，是以合乎神所定的标准，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但是这里他说行在耶和华一切的道路上，那是表示他们整个生活的样式。他们整个生活的样式是如何呢？是以最极度的热诚，并且是专一的、专注的来效法神，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他们整个生活的样式是以最极度的热忱并且专一的、专注的来效法神，效法神所说所做的一切。所以有一本书英文名字叫 In His Step， 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他是指的耶稣。这本书就说明一个乡下的一个小教会，他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碰到各样的处境、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于是有人就提出，那在这些情况当中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有人就建议说，我们应该来问一问，如果是耶稣他会怎样行呢？所以如果你知道年轻人，你如果看常常英文字四个大写的字母 WWJD， W 第一个 W what， 第二个 W would，第三个 J Jesus， 第四个 D do，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呢？也就是说整个神百姓的生活，他们生活的样式应当是完全来效法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他请求他们，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效法基督，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样式，所以他也就请求哥林多教会来效法他，跟随他一起来效法基督。这就是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第三个要求， 爱他。这个在生命记第六章已经提出来了，在第六章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一，所以呢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因此这里再一次重申要爱耶和华。我们说过这是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是一个命令，所以呢主要这个爱不是着重在情感或者感性的。我们不能命令一个人爱别人，譬如说你跟某某人说我命令你爱我，如果是以情感的这方面来说的话，这个挤不出来这种爱。所以这个爱主要是讲在立约的关系之下向神完全的委身和顺服。虽然情感也是不可少的，但是爱神最主要是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并且顺服他。所以这个爱神不是抽象的，有时候讲情感的这种爱是蛮抽象，你说我很爱他，你的爱如果只是一种情感上，你描述你怎么爱一个人，可能你说我茶不吃饭不想，但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爱耶和华肯定是有包含情感，不能是冷冰冰的，那不是爱。但却主要不是强调情感，同时这个爱不是抽象的，不能只是嘴巴说，这个爱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那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委身并且委身于神并且顺服神。所以就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因此爱神换一句话说就是对神忠诚，把自己完全委身去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神的百姓必须对神忠诚，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来顺服神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门徒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因此这里摩西提出神对他百姓第三方面的要求是要爱神。第四方面摩西说要以你全部的心和全部你的性，这个性因为英文就是 soul， 所以我就把它我们中文翻成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全部你的心全部你的性，或者说全部你的灵魂，要以全部你的心或全部你的灵魂来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们在第六章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心跟性或者说灵魂，以圣经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两个是有重叠的类别，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心跟灵魂或者说跟性，就是说圣经的人类学，也就是说圣经用这些智慧来表，用心用灵魂来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呢？这两个类别其实是有重叠的。所以我们说心在希伯来文不是表达情感的所在，希伯来文表达情感的所在是用肠子来表达，我们中国人也是肝肠寸断，是不是？这是用肠子来表达这个情感。但是心最主要是来描述整个人人格的中心，是以心来指向整个人人格的中心，也就是说整个人他内在生活 inner life 内在生活的中心。所以心最主要包含思想跟意志，因为 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脱离不了我们的思想，还有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 will decision， 我们做出的抉择。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心是一个人他的动机、他的抉择、他的用意的核心。他从心中发出动机，他的心做出决定，他的心有什么用意，所以这个心是动机、抉择跟用意的核心，以至于就决定我们人类所有的行动，就决定我们做出某一个行动，或者我们不做出某个行动。这就是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心很重要。我们可以有口无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思想上同意，可以口里承认，可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这个心真的就是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那么灵魂在圣经的人类学的这个概念里面，通常是指一个人全部内在的自己，这个 inner self， 全部你的内在的自己，所以包含情感，包含思想，包含欲望等等。换句话说，是一个人生命力的源头，是一个人生命力的源头。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希伯来文的人就是亚当，所以亚当本来不是人的名字，亚当就是希伯来文的人，所以就造了一个人。用尘土造的这个人只不过是个泥娃娃，虽然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有手、有脚，是没有生命的。所以神就向他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我们和合本说他就成了活的人。这个生命的气息，你可以说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灵魂，是我们整个人生命力的源头。所以这个灵魂跟心是有重叠的，灵魂和心一同来促使我们做出我们的行动，或者不做出我们的行动。所以这个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今天心中所追求的，我们就会倾全力、不计代价的、全力以赴的想要去达成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或是什么。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主日，总而言之有一过去 很多年之前有个主日，我早上起来我就想到，我每一个主日到教会敬拜神不应当只是一个例行公事。有时候我们很习惯今天就是去教会，所以那天我就真的是很认真的来预备自己的心，我向神祷告，求他帮助我去到教会跟弟兄姊妹可以真正的来敬拜他，真的用我的心来敬拜他，也是为弟兄姊妹能够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来祷告。但是上个主日我起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不满足在那里，好像一个挣扎，我好像不能够再满足于只是星期天早上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敬拜神， 我里面很渴望把我主日所听见的神的话，我的敬拜带入我接下来一个礼拜的生活当中，我可以去遵守。我就是说，神真的是帮助我，这个心有一个渴慕，但是这个渴慕更深入往下去，所以不能以只是礼拜天好像说很用心来敬拜神为满足，而好像觉得这个应该把它带到我一个礼拜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当然也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礼拜二是选举，所以呢，礼拜天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摩西的代祷，他的代祷有三个论据，这三个论据是以神的名，是以神的旨意，是以神的应许，关心以神为中心。所以礼拜一我自己呢，我是先祷告的，我是为这件事情我去求问神，所以我就在中午的时候我就为这个选举我就进食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我就想起摩西的祷告是很有力的三个论据，所以我就问我自己，我为这个选举祷告，我是不是也有像摩西一样有力的论据我来献上这样子的代祷。所以我很感恩，意思就是说神实在很现实，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带到神面前，神很现实的带出我们的一生的果效。我就很感恩礼拜天神的话带进我礼拜一的祷告当中，就学习怎么样来效法摩西的代祷来祷告。所以呢，现在摩西说你们要用你们全部的心全部的灵魂，这个一再出现全部就表明必须是根本的，是彻底的，是没有保留的。全部的心没有保留的，全部的性没有保留的，彻底的根本的来侍奉神。那侍奉神其实在前面六章十三节摩西已经提出来了，你们要敬畏神，要侍奉神，还有一个等等，我们看到在后面二十节要奉耶和华的名来起誓。那在第六章我们已经说侍奉耶和华，侍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跟奴役这个字 slavery 是同一个字，所以是要表明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是奴隶，他们是法老的奴隶，他们服侍法老，为法老建造基货城，但是神却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为奴的身份，使他们从为奴的身份中得自由，并且呢成为神的百姓。因此现在他们必须向神忠诚，做神忠诚的奴仆来侍奉神。所以也许我们觉得奴仆这个概念我们不喜欢，神救我们脱离奴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变成奴隶，神的奴隶？其实奴隶这个概念最主要是强调没有自己的意思，所有的奴隶只能听从主人的，不可能要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唯一的就是按主人的命令跟吩咐做一切的事，这就是奴仆的一个概念。所以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是用这个 slave，他是用这个字来称他使徒的职分。因此是他们脱离了那个地上的暴君的奴隶这个身份，却进入这位宇宙的大君王，是良善 有怜悯有恩典的大君王进入他的成为他的国度的百姓，那么我们岂不应当以全部的心全部的性没有保留的我们来做他的奴仆，做他的仆人，来服侍他，来照他所吩咐我们一切的去做。然后第五方面的要求，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摩西说，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但是摩西加上一句话，他说是为你的益处， for your good， 为你的益处。摩西加上这句话就表明神的律法本身是神恩典的礼物，要遵守神的诫命跟律例，这是神的律法，是为你的好处。摩西是要表明神的律法本身是神恩典的礼物，是为神百姓的好处。当他们遵守神的诫命跟律例，他们就可以得享神应许赐给他们一切的福分，包括他们就得以进入应许之地，可以得地为业，并且他们可以在应许之地日子得以长久，这是在生命记一再重复出现的，并且他们在应许之地可以得享一切的兴旺和丰盛等等。所以神的律法是神恩典的礼物，是要叫他的百姓能够得好处。那么在以色列当时的这个处境之下，他们如果去遵守神的诫命律例，他们就可以得享神应许给他们一切的福分，他们可以得迦南地为业，在迦南地日子得以长久，并且可以享受迦南地一切的兴旺和丰盛。所以在生命记第28章，摩西就会提出，如果他们遵守这个诫命，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就有以下的祸会临到他们。好，这个是摩西首先把神对他百姓的要求跟他们说明。接下来摩西从第14节到第19节，摩西给他们两方面的命令，一个是吩咐他们要悔改，一个是吩咐他们要爱寄居的人。那在所以在14节到19节这个句子的整个结构是有一对，就是一个 pair， 有一对相配的，这两对这一对当中的两个是相配的，两组，每一组当中有都包含三个子句，也就是说由三个句子组成一组，14节到16节，再由另外三个句子组成第二组，17节到19节，这两组是相配的，是相配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每一组当中的第一个句子都是高举耶和华的至高无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14节跟第17节都是高举耶和华的至高无上。第二个句子，每一组中的第二个句子都是描述耶和华出人意料之外的行动，耶和华所做的行动是让人预料不到的，或者说令人很惊讶的，这是第15节跟18节。然后每一组中的第三个句子都是命令以色列他们应当做出什么适当的回应，命令他们或者说吩咐他们，他们应当做出什么适当的回应。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组的句子，这第一组的句子首先是来高举耶和华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是至高无上的， 所以他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天和天上的天，这是一种希伯来文的表达法，来涵盖全部。我们说希伯来文常常用两个极端，然后就把这两个极端中间所有的都涵盖在里面。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圣经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最小到最大，就把所有的百姓包含在里面。然后从巴勒斯坦以色列全地聚集到耶路撒冷，圣经作者就说从但到别士巴，但是最北边的城市，别士巴是最南边的城市，就涵盖中间全地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天上的天就是指最高的天， The highest heaven, heaven of heavens, 最高的天。所以天和最高的天就涵盖全部天这个领域。然后呢，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因此全部的天和全部的地都属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不但他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属于他，他也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一切他的受造物。属于就表示说什么，你有权，你今天这些钱是属于你的，你就可以随你的意思来用这些钱。所以属于他不仅表明这个宇宙是他创造，所以宇宙中一切包括全部的天全部的地都是属于耶和华，并且既然是属于他，他就拥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一切的受造物。他在整个受造的宇宙当中是至高无上的一位。但是接下来摩西说 yet， 这个但呢，其实十五节耶和华但喜悦，这个但应该在句子的开头，但是或者然而，然而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这个然而或者但是是在句子的开始，希伯来文的文法是表示强调的意思，所以摩西用这个强调的但是或者说然而，他就引入一个令人吃惊的神的行动。神做出一个行动是让人非常吃惊的，这一位全宇宙的拥有者在被造的宇宙当中有绝对的主权来统治一切受造物的这一位耶和华神，他做出什么令人吃惊的行动呢？他却爱以色列的先祖，拣选他们的后裔，摩西说就是你们。以色列的先祖就是指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位宇宙拥有宇宙统治宇宙的耶和华神，他却爱以色列的先祖。我们在第七章，这个是在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摩西已经提出来的这个爱这个字，在这里跟我们常常说到的立约的爱，那个爱那个字是不同的一个字。所以这个爱在这里跟下面说的拣选其实是同义词，换句话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也就是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因此这位神做出什么令人吃惊的行动呢？在这个他创造的宇宙中，他是如此的伟大，如此至高无上，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诗篇五十篇说，千山的牛羊都是我的，我不需要你们 把牛和羊带来给我，千山的牛羊和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我的。并且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五节说，万国在神的眼中好像水桶中的一滴水。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他却拣选了这么微不足道的以色列的先祖。这么微不足道，他是首先拣选亚伯拉罕，却拣选这么微不足道。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这么伟大的神却拣选这么微不足道的以色列的先祖和他们的后裔以色列。所以这是在七章六到八节已经提出来的，乃是要强调神拣选以色列单单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旨意和行动。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以色列有什么特殊的资格，有什么特殊值得神来拣选他们，完全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旨意跟行动。因此以色列百姓没有任何权利能够骄傲，相反的，这么伟大的神竟然拣选这么微不足道的以色列的先祖和以色列，这使以色列向神就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们应当向这位神显出做出敬畏神和爱神的回应。换句话说，摩西要强调这么伟大的神拣选这么微不足道的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优势，完全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所以他们不能骄傲。相反的，他们有责任要向这位向他们显出恩典的神做出敬畏神和爱神的回应。所以接下来摩西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把你们的要将你们的心行割礼。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心里的污秽除掉，它这已经是一种解释，原文就是说 circumcise your heart， 要把你的心行割礼，不可以再应着景象。我们晓得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记号。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么伟大的神拣选了这么微不足道的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赐给他应许。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就以割礼作为他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在第十七章，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注意这里要求他们要遵守神的约，也就是说必须要顺服神。于是神说，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他说是什么？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然后我们跳过去到最后十四节，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表明这个立约的关系，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有责任，在立约关系之下他们要遵守神的约，也就是说必须遵守神的话和神的命令。因此神给他们这个割礼，他们也要遵守。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不遵守不行割礼，就要从民中剪除，表示说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无份，不属于神立约的百姓。好，不只是说一个刑罚，你不乖我罚你，乃是表明你就不属于这个立约的团体。好，所以割礼是外在的， 并且呢是身体上的，去遵守立约的规定所做出的行动。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十七章，当神说他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他们以色列人中的男丁男子都要行割礼，也就是要割去羊皮，有个小字说，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身体上的来遵照立约的规定所做的行动。但是更重要的，从我们刚刚念的神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就已经表明，更重要的是心里必须要顺从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心里必须服从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所以呢，仅仅是身体的割礼是不够的，还要心里顺服神，才能够真正的表明这个外在的记号割礼所具有的意义。这就是使徒保罗对于割礼的了解。他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保罗说，你如果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但如果你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什么。所以那未受割礼的，如果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如果能够遵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个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好，所以但是这里保罗说你们心里要受割礼，对不起，不是保罗，摩西。现在摩西吩咐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应该有什么适当的回应呢？这位伟大的神竟然拣选了你们，这是他绝对主权的恩典，你们应当有什么回应呢？他说你们要心里受割礼。那这个心里受割礼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必须跟接下来不可再应着景象一起来并列在一起来看，换句话说这两句是平行的。所以呢，心里受割礼就是你们的心必须彻底的改变。做什么改变呢？是跟应着景象完全相反。因为第九章到第十章已经讲了，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现在你们心里要受割礼，是要和应着景象，你们一向以来应着景象完全相反，做出一个心理彻底的改变。我们已经说了，应着景象就是不肯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不肯顺服神，这是应着景象。那么现在你们心里要受割礼，就是你们必须从你们应着景象这种拒绝降服于神，做出一个心中完全的改变，从拒绝降服于神转变为降服于神，顺服神。这就是你们心里要受割礼，不可以再应着景象。换句话说就是悔改，摩西呼召他们悔改，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拒绝降服在神的绝对主权之下。摩西说你们现在心里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换句话说你们心里要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你们要从拒绝神转拒绝降服于神转向乐意的存着感恩的心降服于神，不要再应着景象。所以摩西是说在神恩典的这个拣选之下， 我们都应该有的回应，以色列应该有的回应，就是必须从他们硬的景象转离，而转向降服于神。这就是心里然后首歌里 有这个彻底的改变。所以这是为什么摩西加上不可再硬着景象。我们说第九章一节到十章十节已经指出以色列的历史，从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一直到现在，出埃及的第二代站在摩押平原，整个历史是一个不断悖逆的历史。以色列是硬着景象的百姓，若不是摩西为他们代祷祈求神赦免他们，他们早就被毁灭了。但是当摩西为他们代祷祈求神赦免他们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停止硬着景象，事实上摩西为他们代祷他们仍然是硬着景象。神为什么饶恕他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信实，并且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因此摩西说，现在你们要悔改，你们必须不再硬着景象，否则你们还是会被毁灭的。所以在神恩站在神的恩典面前，人应当有的适当的回应就是悔改，否则为自己积蓄愤怒，最终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好，但是接下来摩西给他们第二个吩咐，同样的也是开始先来高举耶和华的至高无上。他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类似天上的天，都是表明至高无上，天上的天是表明最高的天，那么万神 之神万主之主是表示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最高的神，神是最卓越的主。但这并不是表示说有很多神，在很多神当中神是最高的神，也不是表示说有很多主，在很多主当中神耶和华是最卓越的主。这是一种希伯来文的表达方式，来肯定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唯独耶和华是神，因此只有他配受敬拜和敬畏。他不仅拥有整个宇宙，他也有绝对的主权来治理整个宇宙。所以摩西说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但是另外一方面接下来摩西说他是伟大的，我们这里翻成至大的，英文就是 great， 伟大的。然后呢，他是有大能的，大有能力的和可畏惧的神。这个描述就是暗指向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做的大能的行动，他为他的百姓所做的伟大和大能的事情，就启示了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向埃及的法老王以及埃及的偶像显出各种各样并且是大有功效的审判。整个埃及的十灾是向埃及的法老王和埃及人所拜的偶像显出了各式各样而且是大有功效的审判。这就启示了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应当被惧怕和被敬畏的一位神。不但如此，摩西接下来说他是，这里说是不以貌取人，这个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格言，直接翻译是他不举起脸， He does not lift up face， 他不举起脸，这当然是一个很直接的翻译，但我们如果把它更准确的翻译是他不寻情面，用中文 他不寻情面，他不寻情面，并且他不受贿赂。换句话说，这是描写神的公义。耶和华神不寻情面，就表示他不偏待人。耶和华神不偏待人，他不会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在经济上、在政治上或者在任何方面的地位而影响他对每一个个人的态度。他不会因为这个人在各方面的地位来影响他对这个人的态度。在神的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神的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他不偏待人，但是同时他不受贿赂，表示说他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因此接下来摩西他就以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神是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那这个例子就是他为孤儿和寡妇伸冤。神为孤儿跟寡妇伸冤，摩西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神的不偏待人并且不受贿赂。神特别关心那一些在社会上、在经济上的地位是卑下的，往往受到不公平和不适当的对待，同时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以孤儿跟寡妇在社会上、在经济上是最卑下的，往往受到不公平和不适当的对待，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但是神特别关心他们，所以神不偏待人，不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有地位或者卑下，但是神也不受贿赂。寡妇跟孤儿能够贿赂他吗？他们根本是贫穷的，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以这是摩西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但是神不偏待人也彰显在神爱寄居的人，他又爱寄居的人，这个爱还是一个 love 啊，他又爱寄居的人，赐给他衣食、衣服和食物。什么是寄居的人呢？寄居的人就是外来的，是不属于神百姓团体的，就是外来的，不属于神百姓团体的。他们不能够和以色列民分享完全的公民和宗教的利益，他们不能跟以色列人分享完全的公民和宗教的利益。所以寄居的人也可以说在以色列当中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权益，但是神爱寄居的人，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食物吃。这反映生命记第八章在旷野的那几十年当中，神给他们衣服穿，给他们食物吃。所以神不但爱以色列人，神也爱寄居的人。神不但向以色列人显出神的怜悯，神也向寄居的人显出神的怜悯。因此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所以你要爱寄居的，因为你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也是寄居的人。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爱寄居的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神自己的榜样，神不但爱以色列人，他也爱寄居的。他不但向以色列人显出他的怜悯，也向寄居的人显出他的怜悯，他都供应他们衣服和食物，因此他们应当效法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行在他一切所有他的道路上，他们应当效法神。神的百姓应当活出神的样式来为神做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的理由，他们自己在埃及也是寄居的人，他们曾经是寄居的人，所以他们就应当向寄居的人显出怜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十二节 一直到第十九节，你可以说是把这个诫命做了一个摘要，乃是耶稣向律法师所提出来的诫命中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就是可以说就把这个诫命把它总结出来。最后摩西再一次劝勉他们要向立约的神效忠。首先摩西提出四方面的劝勉，第一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我们刚刚说过了，第二个要侍奉他，这个在前面的五个要求也提出来，第三个要坚信他， hold fast to him， 要坚信他。但是也有圣经的学者把它翻成要非常的亲近他，也就是说要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要 very close to him， 要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或者就是要坚信他，必须持守对他的忠诚，对他的信心。但是第四方面，奉他的名起誓，这个在第六章也已经提出来，我们说第六章的十三节，这是针对第三条诫命，因为第三条诫命不可以妄用耶和华的名。那我们说了起誓其实是要鼓励说实话，是让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神圣庄重，或者说让所说的实话更加的确定。那奉神的名起誓，意思就是说承认神是最高的权柄，因此呢呼求这个最高的权柄来为我们所说的实话作证。这个是保罗也经常如此呼求神来为他所说的话作证。那么因此奉神的名起誓，就是承认神是最高的权柄，呼求这位有最高权柄的神来为所说为他们所说的实话来作证。所以换句话说还是一样强调他们必须向立约的神效忠。但是最后摩西提出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他说耶和华是你所赞美的，这个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赞美， is your praise，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赞美，意思是耶和华应当成为以色列赞美的对象，耶和华应当成为以色列赞美的对象，并且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立约的神。换句话说，所以摩西说他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以色列人亲身经历了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行的大而可畏的大能的作为，也亲身经历了在旷野耶和华如何来供应和保护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大而可畏的大能的作为。所以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们理当存感谢的心来赞美神。所以耶和华是你的赞美，是你们赞美的对象，他们应当有的回应应当存感谢的心赞美神。同时他们经历了神拯救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所做的大能的作为，他们也应该知道神有绝对的权力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单单只能够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效忠，耶和华是他们独一效忠的对象。但是最后摩西提出来，你们列祖七十个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如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也是再一次肯定是耶和华所做的大而可畏的事。因为他们七十个人下埃及，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全家一共七十个人， 如今却成为这么大的一批的这个神的百姓，像天上的星。当然我们说这就指向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信实的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叫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也是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应当要持守对神的效忠，他们应当单单的向他们这位立约的神是他们独一效忠的对象，把自己完全委身去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当我们在看生命记神向他百姓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仍然是今天神向他新约的百姓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应当如此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也应当要悔改，我们应当转向神，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从我们对神的爱很自然的流露，我们能够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我自己真的知道爱神多么重要，特别有时候自己觉得说在爱人这方面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神也是最近几个月或者半年，他真的就是提醒我。因为我们讲生命记第六章啊，当然在没讲之前神自己就已经提醒我，我如果没有先爱神，我是不可能真正的爱人。爱神才是我们可以完全的舍己，一个完全的不以自我为中心，把自我完全舍下，我们单单以神为中心。只有从这样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才会有对人真正的爱，也会流露出对人真正的爱。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先来向我们救赎我们的神效忠，持守对他完全的委身和对他的顺服，那么我们很自然，你会看见你很自然的你就可以成为效法神，活出像神一样的生活。好，所以请大家起立，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话真的不是我们这么短的时间可以把它讲解的明白和透彻，主啊，但是我们真是从你的话里面我们认识你是怎样一位神，我们也认识我们是怎样像以色列人一样应着景象。天父，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接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同时我们进入这个新的立约的关系，新约的立约关系，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你的百姓，所以我们也是应当要向你效忠，这是你配得的，不仅因为你是创造的神，也是因为你是救赎的神，所以你实在是配得我们这些蒙你自己拯救的百姓把你当有的敬拜，把你当有的降服，当享有的降服，我们对你的降服和顺服都归给你。真是愿意我们能够活出像你的生活样式，我们来为你做见证，可以吸引更多还不认识你的人来归向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